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1月15日。在今天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日本共产党要求中国政府停止武力打压香港；中国解除对美国禽肉进口禁令，美国表示欢迎；美国国会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四发布报告称，2019年中共尽显全球野心。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日本共产党11月14日星期四发表以立即停止打压香港为题的声明。声明指出，香港警察日前近距离以实弹射击示威者，造成一人腹部重伤。这种对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枪的野蛮暴行令人无法容忍。此外，香港警察还冲入大学校园内，造成多人受伤被捕。这份声明说，香港当局加强镇压民众获得了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批准与指导，中国的官方媒体甚至还告诉香港警察什么都不用怕，这等于是公然以武力煽动威吓。声明还表示，香港政府打压的根本责任是在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政府。声明要求中国立即停止打压香港民众。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志位和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应该负起维护人权的责任，在香港允许香港特区政府拥有高度自治的一国两制的情况下，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香港的事态。中国海关总署和中国农村农业部星期四11月14日发表联合公告称，根据风险评估结果，解除此前对美国禽肉进口限制，允许符合中国法律规定要求的美国禽肉进口。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四发表新闻稿，对此表示欢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新闻稿中指出，美国对中国最终决定取消对美国禽肉和食肉产品的无端禁令表示欢迎。他说，这对美国农民和中国消费者而言都是一个好消息。莱特希泽说，中国是美国家禽饲养者的重要出口市场，我们估计他们现在每年可以向中国出口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家禽和禽肉产品。2013年，美国向中国出口了价值超过5亿美元的禽肉产品。美国是全球第二大禽肉出口国，去年它在全球的禽肉和禽肉产品的出口额高达43亿美元。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四发布的2019年报告，呈现出中国尽显无疑的全球野心以及对现有全球秩序的挑战。而在另一方面，中共却因为惧怕民主价值而全方位的加大意识形态管控，其干预香港导致的局面表明他对一国两制的抵触，这也令台湾对于北京的居心日益感到忧虑。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今年的报告中向国会提出了38项建议，比2018年报告的26条建议在数量上有显著增长，反映出美国面对来自中国的更多的挑战。该委员会主席凯洛琳·巴塞罗缪在报告发布前夕对媒体说， 我们表述当然是中国在扩展它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我们面对经济、战略、外交和军事等遍及广泛领域的挑战。当前是一个有意思的时期，因为公众和国会肯定会更为积极地关注中国。巴塞罗没有指出，中国的野心已经远远超出东亚之外。他说，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俄罗斯的密切伙伴关系，建立世界级远征军，大力推动民用部门发展军事业运，并致力于主导地月空间等，北京的意图已经尽显无疑。中国过去从来没有如此公开地表露其军事野心。美国国会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年度报告，称中国共产党当局尽显无疑的全球野心，对全球秩序构成挑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洵对这份报告的解读。
是，那么中国近几年一直在拓展自己的全球影响力啊。那么这一份今年的报告突出这一点的原因或者说是背景是因为什么呢？
我们参加了这个报告之前的这个新闻发布会，这样一个新闻记者会啊。那么这个他的这个主席呢，白嘉玲女士呢，她就谈到这一点。她谈到就是说，中国在过去一年里跟以前不一样，就是说他不再遮挡自己的这种全球拓展的这样一个雄心也好，野心也好，就是。已经就是尽显无疑，大概是这样子样一个表述。而且呢，实际的行动方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中国一方面是在军力方面在不断的加强自己的这个军力，这个所谓这个军队现代化。而且在这个七月份，应该是中国发布了一份这个中国的这个军力的白皮书，在白皮书里边也提出来，在这个本世纪的中叶要把中国的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这个军队，把人民解放军建立世界一流军队。那这是一方面，这个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因为跟这个周边的这些国家因为领土领海的这种争端呢，也是成为这个地区的这个不稳定的这样一个因素，而美国对这方面的这个情势也是一直也是比较关切。另外一个呢，就是看到他谈到一点，就是中国在这个外就是太空领域的这样一个表现出来，这个非常强烈的这样一个信心和这个拓展的雄心吧，就是等于说他在这个所谓的地月之间的这样一个空间的这种发展，而且他是希望在这个空间发展方面能够处于这个新的这样一个领先世界领先这样一个地位。那美国就认为这个中国在这个不管是空间也好，还是在这个地面就是地球上也好，就是在外交啊、军事啊这些方面，可能都会对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和挑战。那么这个报告呢，也就突出这一点，就是提出了这两方面，还有当然还有其他这些一些因素，包括这个俄罗斯和中国现在变成了一个比较密切的这样一个所谓的伙伴关系，可能会对这个美中关系以及这个世界格局都会产生一些影响啊。这方面的都有叙述，也都有一些发现，也都做了一些建议。那么我们知道，他在过去的这个大概一年的时间里，这个委员会他举行了应该是七场吧，这个不同主题的这个听证会，那请了大量的这个学者、专家，还有一些这个相关的人士，就不同的这个话题进行了这个举行了听证啊，作证，也是通过这个，而且是通过到这个亚太地区，包括到中国去这个访问，进行这种官方访问，汇集大量的这个信息和资料，得出这样的一个新的这样一个年度报告。
是，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最近的一些热点议题啊，像香港的抗议啊，台湾马上要举行选举了，还有这个新疆穆斯林的一些人权危机，这份报告对于这些热点的问题有没有什么评述？
是的，其实这个在香港，包括香港问题，香港在去年还没有出现这样一个状况。香港在去年的时候，这个报告已经提及到香港的问题，就是说中共在香港的这个对香港这个干预呢，现在已经就是已经就是很显然了，就是说这次这样一个抗议活动持续将近半年的时间，到现在还没有这个停止的这个迹象，也是因为这个香港人感觉到自己的这个仅有的一点这个 权利呢，你赋予我的这样一个，你给我的这样一个有限的这样一个自由权利，被这个剥夺了，然后就缩小了，这样子表示不满，有这样的抗议。所以呢，这个他这份报告呢也提出来这一点，就是说有一个比如说相应的措施，比如说如果要是中国的军队或者是武警要是进入到香港以后呢，他建议这国会就是通过这种什么样的程序停止香港的这样一个特殊的这样一个贸易方面的这个地位，那么这样会对香港经济构成更严峻打击。我们知道香港现在这个经济也处于这个衰退情况，实际上这是对这个港府的这样一个告诫，希望他们能不要通过这个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台湾方面即将举行这个总统大选，那么这个白嘉玲女士就是这个主席呢，她有谈到说的，你要看台湾的问题呢，不要忽视这个香港的问题，因为这个香港实际上给台湾做了一个示范，台湾人看得很清楚，一国两制就是一个破产的一个东西，是不可取的。所以呢，在这方面呢，就是说中共一直在宣称通过一国两制来解决这样一个统独的这样一个问题，统一的这样一个问题，看来现在就是说香港这个事情已经显示这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另外一个人权问题就是在新疆的人权问题，这份报告也做出了这个叙述，而且还提出了一些，比如说他们有一些新的这个报道，新的发现说包括对在这个教育营里边有一些这个关押的人拿去做这个医疗实验，就是非常非常令触目惊心的这个事情，他们都有提到。还有一些就是说无法用言语来表这个叙述的这样一种被他称之为恶行，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就说的是美国呢在这样方面呢，他这报告是给国会作为参考提供的这样一个建议，就是说美国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呢无视这些事情，应该对这些事情进行对抗，这个做出这个反对或者是对抗这样子的行动，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针对特朗普总统弹劾调查，这个星期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新阶段，公开听证。民主党人认为特朗普总统滥用权力，试图施压乌克兰，让乌克兰调查他的政治对手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他们希望公开听证能够影响民意，让民众来支持弹劾案。而共和党人则指望通过对总统的强力辩护来推动民意反对弹劾。政治影响会如何左右这场弹劾之争呢？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Do you swear or affirm that the testimony you are about to give is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so help you God?
美国两位资深外交官乔治·肯特和威廉·泰勒是弹劾听证开始时的中心人物。泰勒说，白宫暂时扣押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让总统得以向乌克兰施压，要求乌克兰调查竞争对手拜登。
扣留援助只是为了帮助政治竞选，却没有其他的适当理由，这毫无意义。
民主党众议员亚当·西夫说，特朗普被指称的那些作为符合构成弹劾的重罪和行为不端的宪法标准。
这是美国人希望他们总统的所作所为吗？难道还有比这更可弹劾的行为吗？
共和党人说，证人有关总统行为的证词都是从别人那里听说的，而且乌克兰最终得到了军事援助。共和党众议员德温·努涅斯说，弹劾调查是民主党人想要让总统下台的长期阴谋。
任何熟悉民主党人如何对总统穷追猛打的人，看到这些典型的伎俩都不会吃惊。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媒体抹黑行动。
特朗普总统多次表示，民主党人没有证据。
从来没有哪个总统如此透明，这是最高级别的政治迫害，这对我们国家来说太糟糕了。
法律人士苏珊·布洛赫认为，民主党人希望电视直播的听证能够让公众支持他们针对总统的行动。
这里的情况不是众议院和参议院因为不喜欢一个人而去解除他的职务，那是不对的，但不是目前面临的情况。 不过与此同时，这个过程充满政治色彩，需要有公众的支持。
分析人士拉米什·珀努卢说，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在弹劾问题上分歧很深。
我认为弹劾对2020年大选有什么影响还有待观察。现在弹劾只是在强化各党派支持者的看法。
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认为，随着听证继续推进，民主党人在弹劾案上需要得到两党的支持。
如果要弹劾总统，两党的大部分人都必须同意。民主党人想要看到民意发生更多的变化，这也许在调查进行过程中会发生，但目前肯定还没有发生很大改变。
尼克松总统1974年在民意支持大幅下降之后辞职。克林顿总统1999年挺过了参议院的弹劾审讯，当时大多数的民众反对共和党人将他弹劾。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国务院星期四举办反恐联盟部长级小组特别会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会议上呼吁这些核心成员国接回当年被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号召而参加的外国战士，并要求采取措施让这些外国战斗人员对所犯下的暴行负责。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那么今天召开的反恐联盟部长级小组特别会议还有哪些看点？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又有什么样的含义呢？
反恐联盟誓言不会让恐怖组织呢东山再起。而在美国宣布逐渐从叙利亚东北部撤军之后呢，部分的军队被调派到邻近的伊拉克。日前美国军方表示计划把数百名的美国士兵再调到叙利亚的东部，来协助以库尔德人为首的叙利亚民主军来看守油田，避免这些油田落入恐怖组织或者是俄罗斯的手中。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会中怎么说。
我们已经将部分部队重新安置在叙利亚东北部以及其他广大地区，以确保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永远不会东山再起，再次有袭击的机会，并且防止这个组织重新占领油田。我们也获得了反恐联盟伙伴的保证，他们会对外国战士的去留负起责任。
过去几年，美国投注大笔的资金、人力与物力，致力于反恐。一般认为，随着特朗普政府上来之后呢，随着反恐战逐渐取得重大的进展，美国逐渐也把大笔的资源放在与中国以及伊朗等等国家的竞争上面。宝荣。
是的，我们知道，尽管反恐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恐怖组织的威胁呢并没有全部的消除。荣香，你是在星期三造访了位于这个维吉尼亚州黑石镇的皮克特堡，那么这个地方是全美最大的外交安全培训中心，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设施有什么重要的看点？
2012年在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领事馆遭到恐怖袭击之后呢，美国国务院就积极强化对外交官的安全培训，以及采取措施来确保美国驻海外领事馆的安全。那么这个位于维吉尼亚州乡间的安全中心培训中心呢，它是今天才正式开幕。那么在开幕之前，我和少数记者呢实地的采访，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一睹为快。这不是好莱坞动作片的追车场面，也不是哪个美国驻外大使馆真的遭到恐怖分子的炸弹攻击。这是美国外交官在被派驻海外之前必须接受的安全培训。10个小时的务实开车技能训练，教外交官如何在紧急状况之下开车离开种种不同的障碍物，或者摆脱敌人的危险追逐。安全训练也教导外交官如何在烟雾弥漫的房间中安全逃生，以及在大使馆一旦遭到炸弹袭击如何应应。外交官的人身安全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优先之一。 2012年，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领事馆遭到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武装分子的袭击之后，美国国务院旗下的外交安全局强化驻外使馆的安全措施。位于维吉尼亚州皮克特堡的这个先进设施是美国最大的外交事务安全培训中心。美国国务院表示，每年计划训练10,000名外交官以及其他政府雇员和官员。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电视报道。被派驻美国海外的外交官在出国之前呢，必须先接受安全培训，这是强制的要求。而他们的家属呢，以及其他联邦政府的雇员呢，也被鼓励来参加类似的安全培训。这和之前的做法不同。而这个政策的转折点呢，就是2012年的班加西事件。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星期三致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阿基特·帕伊，称中国通讯公司华为和中兴通讯会构成安全威胁，都不可信任。巴尔还在信中表达了对一份提案的支持。联邦通讯委员会这份提案将禁止美国乡村电信运营商采购华为、中兴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通讯产品。联邦通讯委员会将在11月22日投票表决。此外，联邦通讯委员会还计划建议这些运营商从其网络中移除或替换华为和中兴设备。巴尔在信中表示，华为、中兴等公司可能会对 5G 网络安全构成威胁。他还说，人们将会更加依赖 5G 网络，人们的生命安全以及关键的政府职能都将受到影响。我们的国防也将取决于盟国以及我们自己的网络安全，所以保护我们的乡村和城市的网络安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目标。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李施参议员和该委员会成员卢比奥参议员已经启动热线征询程序，加速推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预计该法案有望最快在下个星期一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由卢比奥参议员提出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是参议院获得两党40位议员联署的法案。卢比奥星期四对媒体指出，在当今党争激烈的政治环境之下，这部法案得到了两党议员的普遍支持。他说，好消息是这部法案得到强有力的支持，我认为法案通过这件事本身就显得是非常重要的。仅仅是看到参议院无异议或接近无异议通过，就会有很大的不同的效果。参议院的版本若能通过，全院还必须与众议院在今年9月无异议通过的版本的不同之处进行协调，整合出一致的文本，才能交给白宫由总统签发，成为正式法律。李施参议员星期四就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启动热线征询程序后发表声明称，世界需要看到美国将挺身正告中国共产党当局，他们对香港人所作所为是错误的。在20多年的违背承诺之后，现在是时候让中国共产党对其侵蚀香港自治承担责任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实行严密的舆论控制和新闻出版审查的当今中国，许多公众关心的问题成为禁忌话题。不但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包括网络媒体在内的中国媒体不能碰触，公众也不能就这些禁忌话题发表个人意见。众多的禁忌话题包括猪瘟、猪头和习近平的领导能力。在观察家们看来，中共掌控下的中国的这些禁忌话题也是当今中国政治的一种奇特写照。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自从美中贸易战一年多开始以来，全世界生猪生产和猪肉消费第一大国中国出现了严重的猪肉危机。猪肉价格一天一涨，猪肉成了千百万中国人吃不起的东西。以前中国人买猪肉猪排论斤称，现在由于价格昂贵，买猪排一次只能买一小块或两小块。中国公众为此苦不堪言，怨声载道，中国猪肉供应的巨大缺口也给全世界肉类市场造成了重大的影响。造成中国猪肉供应紧缺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声言中国多年来对美国实行不公平的贸易做法，从高筑市场壁垒到强迫技术转让，到盗窃知识产权，给美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特朗普政府为此逐步对来自中国的3000多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习近平当局为了跟美国打贸易战而阻断从美国进口猪肉的渠道，并特意从早有非洲猪瘟流行的俄罗斯进口猪肉以对抗美国。非洲猪瘟随着俄罗斯猪肉进入中国，很快在中国全国泛滥成灾，给中国的生猪饲养业带来毁灭性的影响。非洲猪瘟死亡率100%，而且传染性极强，没有免疫疫苗可以预防。生猪大批死亡，许多地区生猪死绝，大批生猪死亡导致猪肉供应急剧短缺，猪肉价格急剧上升。在许多中国人抱怨非洲猪瘟给中国造成给中国生猪造成毁灭性影响之际，习近平当局却躲藏起来，不认错，不承担责任，好像非洲猪瘟像冰雹一样是自天而降的自然灾害。与此同时，非洲猪瘟如何被主动从俄罗斯引进中国这个话题，也成为中共当局舆论控制部门死守严防的一个话题。中国媒体包括网络媒体在内不得报道和评论，中国网民的私下评论也被严控。在此之前，媒体早就有报道非洲猪瘟在俄罗斯肆虐，尽管如此，中国仍然决定从俄罗斯进口猪肉。很多中国人认为，这种蛮横昏庸的决策只能是来自中共最高层，很可能就是来自习近平的决策。假如不是习近平的决策，从俄罗斯引进非洲猪瘟的责任问题不会在当今中国成为如此敏感、如此被禁止提起的话题。在纽约出版的政论杂志《北京猪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说，进口俄罗斯猪肉的决策就算不是由习近平直接拍板的，显然也是习近平手下的官员在习近平蛮横的压力下做出的。胡平说，习近平对美国摆出一副好勇斗狠的架势，声言要跟美国不惜一切代价打贸易战，并从并非盛产猪肉的俄罗斯购买猪肉，而且是在非洲猪瘟在俄罗斯流行早有新闻报道的情况下从俄罗斯进口猪肉。这种决定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做出的。胡平说，在这种局面下，猪瘟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成为中国共产党当局严控的话题乃至禁忌话题，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胡平说，
可以说呢，中美贸易战以来，一般老百姓感受最深的就莫过于猪肉少了，闹猪瘟了啊，猪肉涨价了，贵了啊，这种事情呢，因为它牵涉到家家户户，它必然会成为这个大家街谈巷议或者家里人吃饭的这些平常的这个话一个绕不开的一个话题。而谈这个问题呢，谈着谈着呢，一定会不可避免的会 这个涉及到这个当局，涉及到最高当局，涉及到习近平本人，因此呢，这个话题本身就成了一个所谓敏感的问题。因此呢，这个当局他要从这个源头堵起，那么他就从这个谈猪瘟、谈猪肉这种事情都要去加以去限制。显然这里头当然是这个做贼心虚了，这中间的逻辑关系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在中国的法律学者、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滕彪看来，非洲猪瘟从俄罗斯引入中国，当然是中共最高当局的错误决策导致的。但非洲猪瘟在短时期内以势不可当的速度迅速传遍全中国，则显示了中国政治跟行政管理的失败。滕彪说：“
表面上，大家都热衷于讨论中国的经济奇迹，中国 GDP 世界第二，然后中国的这个军事上越来越强大啊，各种先进武器，各种高科技，另外呢就是在社会稳定啊等等啊，中共的这个控制力，大家讨论这个，但实际上中国的这个行政治理啊一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这个除了众所周知的人普遍制度性的腐败之外，他这个就是治理的低效，就是漏洞，然后这个整个就是存在着很多很多的这种行政不作为或者是政府无能的现象啊。那非洲猪瘟席卷中国没有被控制住啊，这是很明显的说明了这一点。
美国《纽约时报》早些时候报道说，非洲猪瘟疫情实际上可能比中国官方所承认的更为严峻。一些农民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表示，他们没有向当地政府报告他们的猪可能受到感染。还有人称，官员没有对上报的疫情给予迅速的回应。法律学者滕彪说，猪瘟在中国的迅速蔓延显示了中共政权的治理低效，漏洞百出，中国存在广泛的行政不作为和政府无能的现象。纽约时报的说法则是，对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猪肉生产国和消费国而言，控制非洲猪瘟的需求迫在眉睫，但中国官方的反应似乎与中国在过去应对涉及公共卫生与安全的危机模式如出一辙，包括1990年代的艾滋病疫情，本世纪初的非典型性肺炎，严重呼吸道综合症，以及2008年广泛的婴儿配方掺假奶粉事件。纽约时报在这里所说的1990年的艾滋病疫情，是指那时河南出现卖血经济，艾滋病病毒随着消毒不严的针头扩散，河南政府对艾滋病疫情隐匿不报，最终导致上百万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感染病毒。2008年的婴儿配方奶粉掺假事件，是指当时的三鹿等品牌的奶粉被发现掺有致残致命性的三聚氰胺，但当时的中国当局为了不影响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喜庆气氛而压制有关的消息，最终导致多达3000万中国儿童受害。在非洲猪瘟肆虐对中国生猪造成灭绝性杀伤，导致中国猪肉供应难以为继，猪肉价格飞升之际，中共当局动用其绝对权力控制网络，控制舆论，以逃避责任。在法律学者滕彪看来，这正是中共统治中国大陆70年来始终一贯的做法。滕彪说，
中共它的政治体制就决定了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就 不去承担责任啊，他没有一个政府问责制度啊，他也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政府高官引咎辞职的事情，因为他没有经过选民选票选上来，所以他也就不对选民负责。出了事情之后，他就要么就是压制言论啊，压制新闻，不让人们讨论啊，要么就是逃避责任，把责任推给天灾呀，或者是推给这个民众啊，或者是推给外国呀等等。总之他没有责任，他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啊。
在另外一方面，滕彪表示，中共的这种做法是典型的流氓政权的做法。在猪肉成为亿万中国人头痛的问题之际，猪头成为一个危险的词，可以导致使用者被捕。猪头的网络表情符号则被中国网络管理当局竭力封杀。观察家们普遍认为，中共当局显然是把猪与习近平联系甚至等同起来。这种奇异的媒体现象和政治现象，在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看来，猪头跟习近平的联系早在猪瘟爆发之前就有了。猪在中国的语境中是骂人的话，因为猪传统上被认为是脏、笨、懒，在其他国家拿动物来比拟政治领导人可能不足为奇，但在中国则是例外。胡平说，同是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在习近平的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民间对中共领导人的讽刺没有像现在习近平时代这样受到严厉的打压。我们没有听说过有谁因为讽刺江泽民把江泽民比作蛤蟆，画了什么蛤蟆漫画讽刺江泽民而被抓。胡平说，
同样是用一个什么动物去比作最高领导人啊，那么说实话，在江湖时代对这方面的禁忌还不是那么严厉，而到现在习近平对这种事情呢格外的敏感，这当然一来可以表明他比他的前任在这方面更没有自信，另一方面这也表明在习近平上台以来对这个表达，对人们的这个表达，这个对网络的控制比原来是更加严厉。
在当今中国，不但猪成了敏感动物，狗熊也成为敏感动物。中国网民如今发现狗熊的图片，尤其是狗熊举起左前爪好似打招呼的图片，成为中国网管当局竭力封杀的对象。猪和熊之类的动物成为政治敏感动物，是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中国出现的一种新现象。胡平认为，这种新现象显示了习近平统治的一个特色。他说，动画片中的维尼小熊形象因为被许多人认为是看上去像习近平，因此就在中国受到封杀，遭到无妄之灾。狗熊图片也遭受池鱼之殃。这一切都很可笑，但不可笑的是，过去中共当局对来自民间的利用动物形象讽刺中共领导人的表达只是网络屏蔽，现在的习近平当局则会抓人。胡平说，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的专制独裁作风给中国带来的祸患不仅是猪瘟，而且也包括眼下的香港问题。众所周知，香港眼下持续不断的民众反送中抗议，源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当局越境到香港绑架出版有关习近平八卦书的铜锣湾书店的书商，让香港人看到了中共统治在中国大陆的无法无天、随便抓人的做法有多么可怕，习近平政权有多么可怕。 胡平接着说，在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香港出版的有关中共领导人八卦的书也非常多，尤其是江泽民的八卦更多。那时候没有发生跨境绑架铜锣湾书店书商的事件，也没有北京当局怂恿或指挥香港当局将在香港抓到的人遣送中国大陆的送中条例提案，因为江泽民、胡锦涛至少表面上还要维持一国两制的大面子。胡平说，
尽管江湖时代本身就是在六四之后，因为就强化了中共的这个一党专政、一党专制，在各个方面的压制都在这个一改八十年代的那种开放，变得更为严厉。但是呢，到了习近平时代，所有这一切那就是走得更极端，走得更远。这个呢，这一点我觉得是值得这个不管是各个方面的人都要高度注意的。就习时代它不仅仅是对江湖时代的一个继承，而且在坏的方面是对江时代的那些东西的一个恶性的发展，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在当今中国，不仅互联网上的猪头表情符号、动画片小熊维尼的形象受到封杀，还有人会被当局认为是用猪头暗示习近平而遭到抓捕。对这种奇异的现象，中国法律学者滕彪的看法是，这种现象显示了两种看似相反的事情。滕彪说，
一个就是这个专制体制它的蛮横，它的这个粗暴啊，它能够做到一个正常体制下无法想象的事情，把一卡通形象给禁掉，把一个表情符号给禁掉，另一方面也说明一个专制政权它是多么的紧张，它是多么的这个恐惧啊，害怕，连一个表情符号都害怕，连一首歌，连一个笑话，连一个网络的段子都害怕，所以就是大兴文字狱，很多网民作家记者因为言论被判刑入狱，所以这就是他说明的并不是这个专制政权的这个稳定和强大，恰恰说明是他的恐惧和这个心虚。
以习近平为绝对领导的中共当局，其决策政策决定不容媒体和百姓质疑。为了跟美国打贸易战，拒绝进口美国猪肉，转而从俄罗斯进口猪肉，从而引入猪瘟，这对中国的生猪造成毁灭性的杀伤，导致中国猪肉供应紧张，价格大涨。这种不妙的发展还有一个插曲，这就是因为加拿大执行跟美国的法律司法互助协议，按照美国的要求逮捕了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巨头华为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中国随即对加拿大采取种种报复措施，其中包括以加拿大政府签发舒华肉产品卫生证书无法确保产品安全为由，停止从加拿大进口猪肉。在非洲猪瘟肆虐造成的影响越来越严重，导致中国的猪肉供应缺口越来越大，猪肉价格越来越高，中国公众怨声载道之际，中共当局11月6日宣布，中国将恢复接受加拿大政府签发的舒华肉产品卫生证书，恢复从加拿大进口猪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宣布这一消息时说，加方能够做到有错就改，中方对此还要予以肯定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这种说法立即受到中国网民的鄙视和嘲笑。一位网民写道，当年中国国内闹饥荒的时候，是加拿大伸出了援手，中国正确的态度是表面上给予称赞，而内心里对加拿大感恩戴德，知错就改的策令简直是不要脸的白眼狼行为。另一位网民则写道，中共当局真是无耻，没有羞耻的概念， 所以也就可以真心实意、问心无愧地义正辞严了。各位听众，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连日来香港大学校园，在香港大学校园内，学生与警察的对峙不断升级，刺眼的火光硝烟、民众的呼喊与枪响、躺卧在地的受伤学生，一幕幕都让人联想到30年前北京天安门广场的那一夜。2019年香港校园冲突与1989年天安门广场镇压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台湾总统蔡英文说，台湾也曾经发生军警进入校园打压自由，那是台湾不愿意重蹈的伤痛回忆。北京当局是否会汲取历史，不再重蹈血洗天安门的覆辙？天安门运动从温和的开始到惨烈的结束，香港的冲突将如何落幕？那么北京当年的六四镇压与今日香港的抗争究竟与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呢？时事评论员、六四学运的参加者蔡崇国说，
军警这次在中文大学的这个冲突和六四啊，这个天安门军这个坦克冲向天安门用实弹开枪杀人，那是完全不能比的。它有几个不一样，首先是主体不一样的。那个时候的大学生呢，他还是自己人，他是中国政府为自己的政府，他们是要呼吁要求民主自由。现在的香港这个大学生呢，包括香港市民，他们是要保护已得的自由，而且香港也很深厚的民主，当然他没有这个香港这整个范围的选举，但是他这个香港到处都是学生会呀、这个商会呀、同乡会呀，他们都非常普遍的自由的选举的，所以他们的民主从这个意义讲，社会的民主和自由的这个传统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要保卫这个东西，而且他们面对的中国政府和大陆化的倾向，他们是很恐惧，因为他们享受了自由，享受过自由，还在享受自由，他们失去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讲是无法接受的，所以很多人都说，如果我们这个没有了这些自由生活和自由的生活方式，这不是开玩笑的，那不如死，所以他们要决绝的多，而且89年的学生呢，他们这个还有，甚至在戒严以后都还有很多有希望。另外一个就是一个互联网时代不一样，就是自媒体时代。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记者，他还手机，所以每一个细节他们可以拍下来，然后呢，整个发过去。所以我们过去说89年有广场心态，他是在限制在天安门广场这个地域里边。现在自媒体时代是吧？他整个一个社会都可以形成一个所谓的广场心态，他就是通过自媒体的各种留言啊、各种消息啊、各种视频呐、以及他那种细节，他会使大家激起非常强烈的愤怒。这是过去是完全不一样。当然，最后一个还有地的环境不一样。香港很远嘛，北京天安门在中国的政治中心，所以这个政府非常非常焦虑，他迅速的分化这个分裂。而香港呢，还挺远，发生了这个事儿呢，似乎还可以激起啊很多网红的爱国主义情绪，所以他这个北京政府这个他就可以拖，香港政府呢，他也可以拖，这个是他的这个一个特点，这也是危险所在。你拖什么时候都可以出现意外的事情。
那么今天的香港与30年前的北京究竟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对这个问题，人道组织人道中国共同创办人、1989年天安门学生领袖周峰所说。
从一开始，政府就把一个民意的充分表达啊，那在北京是百万人上街，香港是也是多次百万人上街，把它定义为动乱，现在称为暴乱，那要用各种方式来制止，这些个跟89年也是非常类似的，当然只是这一次他们用了不同的方式，就是用这个警察。 警察治港，现在警察基本上可以任意抓人啊，在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镜头，抓到11岁的孩子到70多岁的老人，他们骚扰抓捕孕妇，很多都到民宅中间去抓人，这都是非常蛮横没有道理的。他的目的还是其实跟89年那种镇压是一样的，就是让人民产生恐惧，他在没有办法得到民意的情况下要让人民害怕啊。就是有一句话，这个89年的时候是最早看到，那现在一样用，就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点是非常一样的，他就是要用这种恐惧来镇压，来收服啊香港人，这当然是香港人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香港大学的那个抵抗啊，看着跟天安门是不同的地方，它的意义都是一样的，就是人民守护自由啊的一个象征，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现在香港的情况愈演愈烈，冲突逐步升级，这里边的最终责任或者最终原因在哪里呢？对这个问题，时事评论员六四学院的参与者蔡崇国说，
89年就是承担街头和广场示威绝食压力的赵紫阳和李鹏等人，他们实际上没有决策权，决策权在邓小平手上，在几个大佬手上，是吧？而这几个决策的人呢，他们又不面对街头的压力，他们呢又不承担责任，这个政治史啊，这个100年发展呢，他就解决责任内阁，就是谁执政谁决策谁承担责任。OK， 那么决策者没有这个，不承担责任，不承受压力，那就出了问题。今天香港也是这样的，就是5大诉求啊，今天田北辰这个香港的就是建制派的政客都说出来，就是独立调查这件事情
是
香港政府决定不了的，是北京决定的，就是面对5大诉求，要不要让步，什么样让步，权力不在这个香港，而在北京。而北京呢，他们又认为香港是个边缘的地方。胡锡进他说得很清楚，这一点叫很多香港人很愤怒，就是说香港这种抗议啊，使中国人民更团结，使大家更珍惜安定团结，使大家呢这个更爱国。那么他就把这个东西看作一个中国当前政治的合法性有利的事情，有那么偏远，所以他不急，他不承受压力，而且出了什么事他也不承担责任，所以全部问题就出在这里。然后呢，他就带来一种社会对话的困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近日来香港暴力事态升级，除了警察动用实弹向抗议者开枪之外，还有人据报曾经被泼易燃物后被点燃，此事成为中国大陆舆论关注的焦点。中国江西省南昌航空大学学者牛杰就事件提出多重质疑，他的言论立即受到中国官方媒体和一些网民的攻击。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报道。
报道显示，牛杰南昌航空大学文法学院执教，1974年生，中国法律史专业博士研究生。他在微博上对事件的主要说法包括，这些香港抗争者只是孩子，他们没有整死人，不是暴徒。当有人说香港示威者火烧一名老者时，牛杰回答，此人可能是卧底，是在演戏，因为被烧了能迅速脱掉衣服，没事一样离开。中国当局已经为上周末香港事态定性，官方《环球时报》似乎也为牛杰言论定了性，说牛杰对香港暴乱发表了不当言论，南昌航空大学将予以处理。牛杰的手机目前已经联系不通。秦伟平是在美国的中国时事评论员， 他说香港警方没有提供有人被点燃事件的细节。他说
很奇怪，这个事情一个是那个视频出来，这个火烧了之后把衣服脱了没有事情，第二个呢我们也没有看到香港官方的任何警方的任何的关于这个报警的记录，比如说这个受害人，因为你如果莫名其妙被人用火烧了或者烧伤了或者怎么样，正常情况下都是有这种记录的，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这种记录披露出来或者有媒体报道出来，所以这个事情呢本身来说这个可信度还有实际的影响我们其实是要打个问号的。
秦伟平认为民众对这个事件知道的确实非常有限，希望大家要冷静一点，不要被舆论误导，不要轻易认为抗议的香港市民是在向无辜的老人浇油并且点火烧人。报道说有同情牛杰的网民曾致电举报牛杰的人，希望不要因此毁掉一个正直人的生活和工作，但是同情者的电话立即被举报人公布到网上，同情者因此接到很多谩骂电话。这位同情者感叹地说，中国现在的环境已经恶化到了无法正常说话。牛杰因质疑香港暴力事件有感而发，招致围攻，甚至可能面临被整肃。秦伟平对美国之音说，
那这个教授这个遭遇，我认为说在中国现在这样的一个政治社会语境下面，他可能是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遭遇。为什么呢？大家已经情绪不太那么平稳，不太愿意听真实的声音，或者说不太愿意独立思考，然后就选择官方的这种舆论，因为符合官方这种舆论的话，可能是最符合他们自己一个安全的，或者最符合他们利益的这样子。
秦伟平认为，因此这也可以看到海内外舆论生态对于香港事件的评价真是两极，分歧越来越大，这是很糟糕的事情，势必会对未来香港局势的发展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在另外一方面，报道援引中国多位学者的话说，香港的反修例事件已经成为中国的社会禁区，中国国内被蒙蔽的民众数量极大，当局为防止内地人效仿香港街头的抗争，为各种不满找到宣泄的途径，即使有人想曲线表达对香港示威者的同情，他们也会遭受到当局和偏激社会力量的严厉打击。报道说，香港反送中运动以来，中国官方对内实行严格的资讯管制，任何与官方宣传口径不同的立场和言论都可能遭到严酷的打击。迄今为止，已经有包括记者黄雪琴在内的多位人士因发布同情香港市民的言论而被捕，而全国范围内声援和同情香港反送中而被抓获的人员则一直无法统计。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各位听众，香港网友14日连续发动4天全港多路的堵路行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刘耀玲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星期四，约在中午12:30，数以百计的上班族开始在中环聚集，一边高喊着口号，一边走到马路上。他们高喊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等的口号。前来参与抗议活动的陈小姐从事法律的行业，
其实见到中文大学那一天是很心痛。
她说那天看到警察闯进中文大学校园与学生冲突的事情，觉得很心痛，觉得这个政权极不人道，所以一定要来支持这些抗议者，这些年轻人，让大家知道中环虽然是金融经济的中心，但是有很多的中环人还是有良心的，不仅仅只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是为香港这一个家。
亦都唔可以退咯，我觉得香港人系现时呢个环境。
从事会计的江先生说，香港人现在没有退路，他要站出来声援各区的抗争的活动。他说中环人站出来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不过站出来也是一种的表态，没有人知道可以做什么有用，他们也不是站在最前线，只是在中午午饭的时候出来，尽能力做他们可以做的。有人在马路上放置垃圾桶、杂物等堵路，不过其后也有人清理马路上的杂物，让车可以通行。抗议人士约在2点离开，但是有人继续的聚集。 警察后来清场驱散人群。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